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4年6月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工业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对中国与邻国有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深表关注。世界领导人星期五将出席在诺曼底举行的仪式，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 新疆乌鲁木齐检察院称，在6月4日从快批准逮捕了29名涉嫌暴力恐怖犯罪的嫌疑人。另外，在六四前夕，因为参加相关六四研讨会的活动被中国当局刑拘的3位人士已经获得释放。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关注这个时段的头条。工业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对中国与邻国有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深表关注。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开会后发表声明说，他们反对单方面采取行动，企图用恫吓、威胁和武力来维护领海或者领土的主张。 虽然声明没有提到任何国家的名字，但是这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批评。中国的邻国指责中国用欺压策略来推进其范围广泛的领海要求。中国和日本都声称对东中国海的一些岛屿拥有主权。这一争议在日本2012年对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实行国有化之后更为激烈。中国宣布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
在南中国海，中国与越南因中国在越南沿海附近有争议的水域建立石油钻井平台，而紧张对峙。两国船只互撞，并向对方发射水炮。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领导人星期五将出席在诺曼底举行的仪式，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 1944年6月6日，大约16万盟国军队穿过英吉利海峡进入纳粹占领的法国，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进攻舰队，帮助盟国取得了胜利。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诺曼底报道说，今年的纪念对老兵来说尤其令人心酸。
98岁的老兵皮亚特在重走70年前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旅程，那时候他参加了有史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海上攻击。 1944年6月6号， 7艘舰船从英国起航，要从纳粹手中夺回法国。我当时坐在自由号船的甲板上，专心致志地在读书，忘记了周围的世界。德国飞机投下一些炸弹，但是并没有击中我们。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并不害怕。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也并不是那么英勇，我们只是在听命令。在很多人看来，欧洲的自由归功于像皮亚特这样的老兵。在诺曼底登陆后的12个月内，纳粹德国屈膝投降了。那时候我们睡在战壕洞里。作为一名信号军官，我有一辆吉普车，从阿诺曼谢到柏林，我一直使用那辆吉普车。
从阿诺曼谢再往西，美军占领了犹他和奥马哈海滩，数以千计的年轻军人从登陆艇上下来，冒着德军的炮火和子弹涉水冲向海滩。这些场景通过历史教科书和电影深深地印在后代人的脑海里。对这些老兵来说，重返诺曼底又勾起了生动的个人回忆。 92岁的申克尔当年是美国第82空降师的一名通讯兵下士。诺曼底登陆那天，他随第508空降步兵团空降进入诺曼底。他这次来到奥马哈海滩的海军墓地凭吊。
我永远不会忘记艾森豪威尔的话，世界的眼睛在看着你们。即使今天他的话仍然让我不寒而栗。
对数以千计参观这个墓地的人来说，这是他们集体反思巨大生命损失的时候，对很多老兵来说，这是他们悼念70年前牺牲在这个山丘的战友们的机会。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拜尔当时在第300工程师战斗营，这是1944年登陆后首次重返故地，他是来缅怀一位牺牲的战友。亚历山大乘坐的舰船在奥马哈海滩被敌军击沉，他的尸体从来没有被找到。
对我来说，这就是发生的一切。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此事。我见过他太太，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说他还在什么地方活着，他拒不接受丈夫已经牺牲的事实。
诺曼底登陆那天，有6000名美国军人牺牲，还有4300名英军和加拿大军人，德军的损失人数估计达9000人。当年的老兵现在大多90多岁了，很多人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参观，仍可以看到当年战争痕迹的海滩，平掉很多战友倒下的战场。美国之音李希维尔，诺曼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中国方面。新疆乌鲁木齐检察院称，在6月4号从快批准逮捕了29名涉嫌暴力恐怖犯罪的嫌疑人。乌鲁木齐检察院称，这些案件将当日受理，当日审结，最迟不超过48个小时。新疆是在乌鲁木齐发生一系列爆炸袭击案件之后，开始对穆斯林极端分子开展所谓严打活动的。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乌鲁木齐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乌鲁木齐在开展严打暴恐专项行动的过程中，6月4号宣布从快批捕首批暴恐犯罪嫌疑人29人。乌鲁木齐检察院说，他们组织了业务骨干，成立了专案小组，将做到案件当日受理，当日审结，最迟不超过48小时。美国政府此前对新疆频繁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表示关注，并称美国政府密切追踪新疆暴力事件的报道，并敦促中国政府对被捕人员实行彻底透明的调查，并根据中国宪法、法律和国际人权共识，给予他们符合程序的保护。美方的观点受到中国的猛烈抨击，中国网络上甚至出现为911事件叫好的声音。中国外交部称，美国对待恐怖活动持双重标准。美国白宫最近就新疆522事件发表声明中，称这个事件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动。中方也注意到，这是美国首次将新疆的暴力事件称为恐怖主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表示，中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
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当前国内的主要的面临的恐怖威胁，以及呢这种威胁的主要发生地呢，是在我们新疆的地区。那么这也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新疆的一些不稳定的问题呢，上是由恐怖袭击、恐怖威胁本身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呢，恐怖威胁呢，它就是恐怖势力，它就是要在一个地区呢形成不稳定，或者说呢制造恐慌，这是跟国际恐怖活动、国际恐怖势力的所作所为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认为呢，新疆地区，我们国家新疆地区所面临的这种恐怖的威胁的形态呢，上与境外的东突势力的联系呢是非常密切的。
乌鲁木齐检方称，他们快速批准逮捕涉嫌暴恐分子是依法进行的，这些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经营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等，目前还不知道这29人犯罪的具体事实。最近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召开群众大会的形式公开宣判、公开逮捕、公开拘留了55名嫌疑人，其中3人被判死刑，其他嫌疑人被押在汽车两旁游街。 新疆媒体援引伊犁州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辉在公审公判公居大会上的讲话说，新疆当局对待暴力恐怖犯罪要坚持以打开路，打防结合，主动进攻，先发制敌，发现一批，深挖一批，收押一批，严惩一批，从重从快打击处理。美联社报道说，严打是中国过去常用的手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声称逐渐走向法治社会，严打的做法逐渐被废除。一些法律专家称，这种运动式的做法效率不高，而且会导致使用酷刑和逼供等滥权行为。美联社援引香港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王松莲的话说，中国领导人认为需要采取高压严打的手段在新疆形成震慑。新疆警方为了尽快破案或者对嫌疑人作出有罪的判决而面临压力，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障更加脆弱。新疆乌鲁木齐最新逮捕的29名嫌疑人是新疆开展严打专项行为的一部分。不过，乌鲁木齐警方没有公布任何相关证据表明这29人与最近发生的乌鲁木齐爆炸案有关。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三，也就是6月4号，是中国政府残酷镇压天安门民主抗议者25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已经平静的过去了，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讲，六四事件没有被完全忘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六四周年纪念日这天，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安静异常，警察随处可见，游人寥寥无几。每年六四前后，政府都会竭尽全力确保人们不说不听有关1989年春天发生的事情。星期三一整天，凡是涉及六四事件和六四周年的国际媒体报道都被屏蔽。国家广播电视节目的报道重点是官方会议、北方小麦丰收、环境问题等等，绝口不提六四周年。只有《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社评，但在 freeweibo.com 网站上可以清楚看出六四周年没有被遗忘。至于北京居民，他们是怎么想的呢？鉴于政府对这个日子极其敏感，记者没有让受访者的脸出现在镜头上。很多人跟这个青年一样，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还有人问发生在哪个国家，但也有人记得清楚一些。
那当天我还真去那儿了，当天我去那边去办事嘛，路过那儿，我早上过去，下午回来就听说那边部队进来了，坦克都进来了，真恐怖，真恐怖。
有些人当年还小，是后来听别人讲的。
说天安门广场就是好多人嘛，好多学生，然后满场都是血。
中国政府今年花了大力气禁止人们谈论六四周年，为此还把几名私下讨论这个话题的活动人士关了起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六四之前有人被逮捕。关于中国目前的个人自由程度，人们看法不一。
你们外国人在这很多啊，反正哪个城市小孩啊，不管是你们都是在这很多上学的呀，是不是？
嗯。
如果不自由，你们也过不来呀。
是你指这方面是没有自由，可是国家就是这种现象。那你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头，你守了法就完了，有吃有喝就完了。
中国的政府就是他一个人说的算，还是封建社会一样的，和之前的帝都是没有什么区别。
你这政府啊，他总是有些个人对你政府不满的，对不对？真正老百姓是什么？他安定过日子。
中国政府称89年的六四事件为一场政治风波，并说已对那场政治风波作出定论。中国政府还说，中国没有异议人士，只有违反法律的人。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六四25周年，美国的国务院举行了一个有关六四的新书发布会来纪念这个时刻。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在发布会上说，六四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全世界的人们的生活。 同时国务院的另外一名官员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这是一个没有人庆祝的25周年，并且呼吁中国接受自己痛苦的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小英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国务院6月4号下午为哈佛大学学者何小青的新书《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举行新书发布会。国务院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莎拉·修厄尔在发布会上说，
我们很高兴请来何小青教授，请他告诉我们六四如何继续影响着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全世界人们的生活。
在六四25周年来临之际，中国加大了对纪念8/9/6/4天安门事件人士的打压。修厄尔说，这令人深感不安。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前，中国高调打压学者、记者以及律师，包括一些自由派的老人，并解散那些只是希望借助天安门事件的人们的和平集会，这令人深感不安。我们对外国记者和他们的中国雇员在中国受到的骚扰也深感不安。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叫到当地的公安局，被警告不要报道今年的六四。
休厄尔在讲话当中重申了美国国务卿克里6月4号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声明。克里在声明当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因8/9/6/4事件或相关事件而被判刑的人，停止对示威者、他们的家人以及那些继续勇于讲话的人进行骚扰、拘留和官方的报复。休厄尔说，中国维护全球价值观有利于每个人的发展。
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人权价值观，珍视自己的宪法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尊重这些价值并实现它们，有助于我们为每个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合作的未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6月4号当天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没有人庆祝的25周年》评论文章，呼吁中国正视自己的过去。他说，一个强大和自信的国家不应该害怕民众，不应该回避接受自己痛苦的过去。他说，中国政府努力打压中国民众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只是证实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人们不仅想要记住过去，更显示他们想要掌握自己的未来。美国将继续支持他们的要求，因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所决定的，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针对美国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25周年发表的声明，中国做出了愤怒的反应。白宫星期三表示，将永远明确支持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追求的基本自由。此外，白宫敦促北京对六四镇压中那些被打死的人、被拘押的人以及失踪者的情况做出说明。中国外交部对白宫的声明表示了强烈不满，称声明完全不顾事实。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在新华社发表文章说，中国针对白宫的声明提出了严正抗议。星期三是六四事件25周年，这一天在中国平静的过去，中国当局禁止公开讨论这一事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参加了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由香港支联会等单位组织的六四烛光晚会，这是香港连续第25年举行这样的大型悼念晚会，纪念89民运六四事件，向中国政府表达港人没有遗忘当年血洗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大会称一共有18万人参加，而警方表示大约有10万人参加。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6月4日，六四25周年，万点烛光照亮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今年大会以印有六四字样的黑白色纸杯盛载烛光，晚会在8:20开始后，学生和支联会成员向民主纪念碑献花，悼念当年在六四镇压中死难的学生和市民。 然后燃点火炬，寓意薪火相传，勿忘六四。参加晚会的市民在8:30左右已经挤满了六个足球场和草坪，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大会在晚上10:00声称，今年晚会有180,000人参加，是历年最多。香港警方称，一共有99,500人参加。
作为一个中学生，
我参与这件事情是希望尽我的一份薄力，为89民运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我们要平反，我们要支持他们。虽然他们不在世上，但要支持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家人。
今年的六四晚会除了有香港市民和学生参加，还有不少中国大陆旅客特地前往会场感受烛光晚会的气氛。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我知道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在内地不是很多的，但是我今天来到香港，我知道180,000人包括无数的香港人都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很感谢他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今年的六四主题是平反六四，战斗到底。晚会最后在民众的歌声中于10:00左右结束。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不过就在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烛光晚会结束以后呢，以香港学联成员为主的近200位学生和市民数次冲破了警方的阻拦，从铜锣湾游行至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所在地，参与海外民运发起的名为天下围城的活动。有关这段情况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在维园六四集会结束后，约200名来自港大、中大、成大等多间大学的学联成员和社民联的成员，10:00从维园游行前往中联办。由于学联刻意不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因此游行队伍从开始到到达湾仔期间，多次受到警方的阻截和包围，期间甚至发生推搡和混乱，以及警方干扰记者采访导致记者受伤的情况。游行队伍到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时，数百名警察围堵戒备，多次展示警告标语。随后一些游行人士冲上轩尼诗道西行线，一度与警方展开追逐，双方发生推撞，警方则组成人墙包围示威者，阻止前行，出现对峙。学联强调，游行目的地是中联办，不希望在路上与警方冲突，而警方则称需要等候上级指示。在僵持大约半个小时后，游行学生和市民在警方安排下沿人行道一路游行，在深夜约2:30抵达中联办。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游行路上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发起这次游行是响应前学生领袖王丹发起的天下围城呼吁，在六四当天到中国各驻外机构外示威，声讨屠夫政权，让当局知道人民不会忘记六四。周永康说，事前有知会警方游行路线和时间，但刻意不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以示公民抗命，公民有游行的权利。周永康说，
本来就是打算是以公民抗命的形式游行，所以参与游行的人都知道那个法律后果，但我们觉得要透过行动去改变香港这样一条法律，公安条例就是限制了公民的示威游行自由，而你看其他地方根本上就没有，就是警方可以审批一个市民有没有权去游行，大家只用知会他已经可以了。
周永康表示，和平占领中环也是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希望逼迫政府能够倾听港人的意见。他没有直接回应学联是否会提前占领中环的提问，不过表示6月22日的市民公投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香港人表达意见的机会。他说，
月22号就是一次机会给香港去表达他们意见，我相信到时候会有很多的香港出来投票，而政府他一定会否决，就是或者不予理会香港的意见，那时候就是香港人出去下一步行动去逼迫这个政府要回应市民的一个时机。
在抵达中联办不久，下起一阵瓢泼大雨，游行人士分批来到狭窄的中联办大门外进行抗议，呼喊平反六四、反对一党专政等口号，抛洒冥纸，撕碎印有中共党旗的纸张。而有女长毛之称的社民联成员雷雨莲和其他人则最后在中联办大门外点香祭奠六四英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除了香港方面，在美国方面呢，在纽约的曼哈顿和法拉盛两地，也在昨天呢持续进行了一天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纽约纪念六四25周年的三项活动分别为：上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展开的“天下围城”抗议活动，中午在法拉盛召开的以“揭示六四真相、反思25年历史经验”为特点的研讨会，以及傍晚在纽约的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悼念晚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的抗议活动原定上午11点开始，组织者计划进入领馆示威，但纽约市警方调集了数十名警察阻拦示威者靠近领馆，并将他们隔离到一个街区外哈德逊河边的指定地点。年轻人成为这次抗议活动的主力。29岁的孙宇说，他来到美国后通过网络和媒体了解了六四真相，对政府动用武力镇压感到震惊，因此加入了抗议队伍。
我来参加是我尽作为一个中国国民的义务，我要在跟我的同仁们一起站在这里，表达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和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强烈的抗议。
中国外国语大学毕业，现在法院任翻译的叶楠说，他特意从旧金山赶来参加这次抗议活动。
我认为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残害非常深厚，对我们中年轻人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特地从旧金山飞过来支持中国民主党的民运活动，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创造中国新的未来。
对六四历史真相的研究显示，当局一直宣称开枪镇压是为了夺回广场，不符合事实。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在法拉盛举行的研讨会上指出，数万野战军早已集结在人民大会堂等地下通道，当局完全有能力徒手夺回广场。
这个问题就来了，你明明部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包围了，你轻易就可以夺回天安门广场，你为什么要在长安街上开枪？你明明的人已经在，当时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只剩5000人了，而团团包围的大概是几万人之众，10个人抬一个都可以抬得下来，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政府逼的啊，好像只能开枪才可以把广场收回来啊，或者才可以平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到客观的实际情况都不是，政府开枪另有他的目的。
民运理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试图阐释六四屠杀与当今以贪腐为特征的权贵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枪声一响便偷为抢。
所谓中国模式构成了对民主的严峻挑战，在25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六四屠杀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他也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邪路。
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上，艺术家薛明德做了名为《六四死了》的行为艺术，展现当年抗议者所抱持的希望在当局的武力镇压中破灭了。活动开始不久下起了大雨，与会者坚持3个多小时将全部议程进行完毕，表现了他们悼念六四亡灵的真诚。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另外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最新报道说，在六四前夕，因为参加关于六四研讨会被中国当局刑拘的三位参加者徐有余、胡适根和刘迪，已经在今天下午，也就是6月5日下午被北京的警方释放。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尚宝军说，徐有余的夫人确认徐教授已经安全到家，胡志根的弟弟刘迪的父亲也相继确认他们已经获得释放的消息。六四事件25周年前，当局大幅提升了戒备等级，对北京维权和独立知识分子采取了刑事拘留、被休假等手段。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被软禁在江苏无锡老家，不允许返回北京，同时也禁止他接受媒体的采访。另外，知名律师蒲志强也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拘留。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刑事拘留。北京的分析人士称，警方选择在6月5日相继释放几位意见人士，明显可以被解读为拘留他们是为了在六四前封锁言论，控制维权人士的活动，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北京的稳定。不过目前尚不知道其他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被刑拘者，如蒲志强律师、郝建教授和其他的相关人士何时能够得到释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对以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当局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是通过西方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那么25年后的今天，美国的资深记者们如何看待他们当时对这一次事件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相关报道。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中旬的访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首脑自195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大量被派到北京报道这一历史事件的西方记者，也因为这个偶然的机会，目睹了当时正在中国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美国国务卿贝克自己说过，老布什总统当时就是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因为情报、中央情报局等都不如天安门广场的摄像机可以让你对此了解的更多。我们在讲述这个故事，而且它正在发生，人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正在参与这一切。
不过当年在北京报道这一事件的一些美国资深记者认为，他们的报道也存在一些缺失。
第一，他们没有显示参加这场运动的多样化；其次，他们没有抓住这些示威游行活动的和平的性质。
直觉告诉邵德莲，426社论将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意味着邓小平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在他看来，工人参与这场运动是一个重大时刻，而当局对工人的打压将会更加严厉。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对工人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报道不足。
我们没有大量的采访这些工人，我们本来应该这样做，与他们进行交谈要更为困难，他们不像学生那样注意公关，我们的报道本来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这位因为报道六四事件而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提名的资深记者认为，西方媒体对北京以外发生的事情报道严重不足。
另外一个我们做得不好，但是我在六四后试图做的是报道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因为你知道中国400多个城市里都发生了抗议事件，在上海、成都，甚至大家都以为只知道赚钱的广州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984到87年担任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的孟杰木也认为，媒体对这起事件的报道可以做得更好，不过他不认为西方大量的电视报道夸大了六四事件。
事实是，人们经常说全世界都知道六月四号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如此。真正的杀戮实际发生在摄像机不在的地方，很多电视摄像机都架在广场东面的北京饭店， 如果他们家在广场西边的民族饭店，或者在更西边的木樨地，那么人们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开枪杀人的场面。
还有人说，西方媒体脱离现实地期待中国迅速民主化。对这种批评，这位写过多部有关中国专著的获奖作家也不认同。他说，不可否认的是，西方记者的确同情抗议的学生，但是他不确定的是，他们的同情是否影响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香港南华早报6月4日引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老部下中国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的话说，政府、学生和普通民众必须互相原谅，但前提是必须厘清真相。杜导正敦促中国政府学习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实现民族和解之前，首先调查种族隔离时代的罪行。杜导正说，政府可以采取主动承认责任，赔偿遇难者家人，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杜导正还说，没有原谅就没有未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25年前，苏小康是中国的一个名人，他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影响巨大的电视片《和商》的总撰稿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党内的强硬派认为，《和商》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是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一种危险的颠覆。中共1989年5月决定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并且把苏小康等人列入抓捕名单。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的前夕，苏小康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采访。下面是采访内容。
在您看来，今天的中国比25年前的中国是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总体来讲，今天的中国比过去25年前的中国到底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当然是更坏了，这个是毫无问题的啊，因为经济上现在所谓经济起飞了，钱多了，这就好嘛。你要看这钱都在谁手里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比20年前有一定的改善，可是中国老百姓被欺负的啊，包括农民，随时这个房子就会被人拆走，地就会被人征走，这种状况20年前没有的啊。所以呢，这个中国现在的情况跟20年前相比啊，我要总结的是两个失去，一个什么失去呢？丧失，我叫做，一个是中国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这个家园可能会永远丧失，就是因为这20年掠夺性的经济的高度发展。现在这个权贵集团它是什么？它是拿走利润，把垃圾给你留在那里啊！你看现在搞的中国的大的这个环境，生态环境已经完全完了呀。我们原来还没有只看到什么江河污染了，是吧？什么洞庭湖、鄱阳湖干了啊等等这些问题。后来发生的北京的雾霾，北京的雾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弄到大家已经对北京雾霾问题几乎是没有人再敢说中国的环境没有问题了，是吧？那么我现在要强调是什么问题呢？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生态环境是今天来说啊，是超越人目前的智慧的，就是人类目前的知识系统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环境破坏的问题。那么中国现在这个状况，也就是说已经造成了这个灾难，是不知道会有多么严重的。人们现在有时候强调啊，那工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环境也有很大的破坏啊，等等等等啊，现在他们都修复了等等，这问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老实说，在科学研究上，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因为环境问题是一个超出人类现在知识的能力的一个问题，这问题非常之大啊。比方说，今天中国对环境的破坏比18世纪以来的西方不知道严重多少倍。 它主要是应该我讲它是掠夺性的，这第一个丧失。第二个丧失是这二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就说他不准你信有信仰，然后人的道德大滑坡，这叫什么？这叫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这个两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流失的结果。
嗯，假如您现在可以返回中国工作生活，你愿意返回中国吗？
我顶多回去看看，我不愿意回去。
为什么？
因为大环境已经不是我们能做事的地方。他就是说，这个社会，即便是政治上啊，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代议制制度，它至少要打二年、十年、二十年，才会形成慢慢形成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就是这个政治制度和可以运作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还需要整个社会的恢复，啊，整个这个人的文化方面的恢复，我想这个过程就更长。我今年已经65岁了，我不可能再把自己最后这一点时间陪到那个里头去，我就愿意在外面待着，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可以在外面写我的书。
好，苏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另外一篇的专访内容。中国艺人是张琳遭到当局关押已经超过10个月，在六四周年纪念日的时刻呢，他的两个女儿张汝丽和张安妮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专访，提到了他们对父亲的思念。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汝丽，我知道你也蛮辛苦的，带着妹妹来到了美国，那么可以说是母兼父职，母职啊，要带着妹妹，跟我们谈谈今年在面对六四周年这样的一个大日子，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我们说是第一次就是关注到这样的事情吧，因为之前在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的事情，然后是周围的家人也不会跟你提出这件事情，其实偶尔听到爸爸会提到这些字眼，但是都没有跟我很确切的说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等我来到这里之后，在瑞吉阿姨的帮助下，我看了一下那个纪录片，然后就觉得很震惊。
我们知道就在六四的前夕，今年你们发表了致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有世界领袖的一个公开信哦。那当中当然就是希望呼吁这个国际社会来帮助敦促中国政府尽快的释放你们的父亲张琳啊。跟我们谈谈最近有没有他的消息。
现在唯一和父亲沟通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律师，现在目前只有律师能见他，然后每次会和我们说一些关于他的消息，比如说他的身体状况，一直说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我们也推测为什么一直延期的原因，就是想通过六四这一段敏感的时期，因为每一年到六四的时候，我爸爸都会被公安局叫到公安局，或者是有人跟着，他就是不希望我爸爸在这段时间做出什么，以及今年也是一样，就是。想把它控制起来，
是，
所以就我们就是尽量的想发出一些公开信为他呼吁。
安妮，我们也知道今年你11岁哦，那么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大家也非常感动你和姐姐所写的，那么甚至还有人把你称为是中国这个年纪最小的政治良心犯呢。作为民运的第二代，那么现在又被迫流亡海外。你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么你们在公开信里面提到要未来要做中国民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中坚砥柱啊，你有什么样的打算？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如果将来我长大的，我就想回到中国做一些民主的事情，像我爸爸一样。但是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民主就已经是很开放了。
那么汝丽呢？汝丽，你的看法又是如何？作为民运在海外的第二代，你认为你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不断的发声，让世界各地依旧关注中国的民运事业，尤其是服务，还也不是服务，就是 帮助一些国内正在受迫害的一些民运政治犯，让他们让世界知道他们仍在为这个民运事业受苦。然后等我们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后，希望也可以再回到这里。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张如丽还有张安妮抽空来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则来自伦敦的短新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员六月四日对在使馆门前为六四25周年和六四死难者献花的人士动粗，迫使英国警察出面干预。六月四日上午，特赦国际英国分部主任凯特·艾伦和被中国监禁的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走上了中国驻英国使馆门前的台阶，弯腰把献给六四25周年的一束玫瑰花放在地上。就在他们直起身来的那一刻，一名中国使馆的官员在他们的身后突然用力一推，使他们跌进台阶下的人群。英国警察立即出面，让中国官员回到使馆内。特赦国际在新闻稿中说，目睹这一场面的英国警察劝说两位女士向英国警方提出受到暴力攻击的报告。特赦国际英国分部主任艾伦说，既然中国官员相信他们在伦敦这样做可以逍遥法外，那么想想中国国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艾伦还说，这是纪念天安门抗议活动以及六四死难者的和平行动，这次行动遭遇的暴力显示了中国当局的真面目。参加这次献花抗议活动的除了国际特赦组织之外，还有自由西藏和一些推动中国人权的团体。在台湾方面，台湾的朝野两党和主要的政治人物都纷纷发表六四25周年的声明和言论，并借此呢呼吁中国大陆推动政治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6月4号早上发表六四25周年醒思，他在声明中表示，面对六四这样巨大的历史伤口，他衷心希望大陆当局能认真思考，尽速平反，确保永远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马英九还在感言中指出，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陆善待异议人士，这个行动可以让台湾人眼睛一亮，比在经济上对台湾让利更能赢得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的肯定与尊敬。他并表示，希望今天的大陆当局能拿出30年来推动经济改革同样的魄力，致力于政治改革，为大陆民主法治开创新局。针对马英九今年的六四感言，民进党发言人徐嘉清表示，这是马英九6年来首度强烈的对此发表谈话，虽然是迟到了些，但是民进党还是认为这样的谈话是有必要的。至于内容则予以尊重。徐嘉清说，面对中国异议人士不断遭受监禁逮捕，马英九应更明确且强烈的主张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这部分期待马英九能做得更多。民进党6月4号也发表了对六四25周年的立场与主张声明。声明表示，民进党对于最近中国有10多名维权人士遭逮捕，以及前往香港参加六四研讨会的台湾教授曾建元遭到香港政府以签证有问题而拒绝入境，感到非常遗憾。另外，民进党表示，声援因主张民主改革而遭不当待遇的异议人士，并呼吁北京政府面对六四历史，以民主与人权的原则对待民主人士。他们并敦促中国政府应回应人民诉求，启动民主改革工程。在此之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他发表的六四感言中说，希望中国政府深刻理解，启动民主改革不会为中国社会稳定带来致命冲击，因为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来面对民主化的过程和考验，这也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西藏联邦政府总理洛桑森格星期四宣布开展新的宣传中间道路政策的运动。洛桑森格说，联邦政府不寻求脱离北京， 而是希望在压制和脱离中国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西藏实行类似香港和澳门那样的一种一国两制的制度。洛桑森格批评北京政府在谈到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时故意误导世界。他说，达赖喇嘛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政策，达赖喇嘛要求的是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中国政府尚未对西藏流亡政府最新发起的中间道路公政策宣传运动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数百人星期三在曼谷出席由泰国军方举办的充满娱乐节目的活动。这次活动被看作是一种让公众对军人政变表示支持的方式，并且作为对抗军事政变的零星非法集会的公关抗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泰国发来的报道。
掌握泰王国所有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军政府希望能够反制这些表明泰国乃至世界上存在反对政变的场面。军方在试图通过在街头显示武力、媒体审查和传唤数百人来压制不同意见，同时也在回复幸福的旗帜下发动魅力攻势。在首场这样的欢快演出活动中，军乐团和穿制服的歌手们为观众表演了流行歌曲和传统歌曲，一些士兵与民众共舞，还有机会跟武装力量的精英一起拍照。连机动部队也现身供人们拍照。以排队的长短来衡量，最受欢迎的还是这个服务台，微笑的士兵在这里免费发放米饭煎鸡蛋。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纪念碑前面，这个场地也曾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非暴力示威，抗议1932年以来军方的第12次成功政变。这次政变让看守内阁和部分由选举产生的参议院靠边站了。对于许多泰国人来说，陆军总司令宣布民主暂停至少一年是一个受欢迎和早应该采取的举动。
我很高兴他们这样做，他们老早就该这样做了。
我也很高兴，他们以前就应该接管。我喜欢这个，政治太复杂了。
活动主持人皇家陆军乐队的米特中士认为，3小时的演唱会圆满成功。
今天我们把幸福给人民带回来了，把幸福带回了泰国。这是为了让泰国民众欢乐，再展笑颜。今天我们的士兵、警察、全体武装力量，所有在这里的人都快乐。
军方计划正式推出这个表演活动，通过计划在首都举行的下一场演唱会传播这样一个信息：泰国最新的政变应该跟幸福划等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本周日在梵蒂冈一起祷告。教宗表示，他没有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但是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报道说，教皇的一些粉丝认为，教宗完全可以做到一些普通政界人士难以做到的事情。下面是相关报道。
我希望邀请你们，总统先生和阿巴斯主席和我一道进行热切的祷告，请求上帝赐予和平的礼物。
这次出乎意料的邀请是教宗最近访问中东的时候提出的。教宗出访中东的时候提供了拍照的机会，而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宗通常避免的。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宗告诉记者说，他没有参与陷入停滞的以巴和平进程。但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皮特里表示，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教宗方济各将为中东上演奇迹。
在很多追随者的眼里，教皇就是一位创造奇迹者。
兄弟姐妹们，要原谅、对话、和解。
去年九月，教宗在叙利亚的这次和平祈祷后的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防止美国因为叙利亚政权使用化武而实施空袭的协议。皮特里表示，自从那时起，我们还是看到了叙利亚有数万人丧生，而且又出现了新的化武袭击的指称。他说，
在叙利亚缔造公正的和平真的很难，但是我认为称那项协议是一个成功，从道德和知识层面讲都是不对的。
星期天的祷告会之后，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一次五旬节早仪式。虽说不会发生奇迹，但是呢，以教皇为中心的祷告会必定将是一幅为和平而努力的场景。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工业化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议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重点讨论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午小组会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单独会谈，然后飞往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共进晚餐。星期三晚间，七国领导人敦促莫斯科尊重乌克兰总统选举结果，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战斗人员和武器，从乌克兰边界撤出全部军队。七国集团发表的联合声明警告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加紧针对性的制裁，并采取更多的重大限制措施，使俄罗斯付出更大的代价。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获邀出席这次峰会，这是西方国家对莫斯科三月入侵和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做出的回应。七国领导人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开会发表声明，对中国与邻国有争议的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深表关注。声明说，他们反对单方面采取行动，企图用恫吓、威胁和武力来维护领海或者领土的主张。虽然没有提到任何国家，但这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批评。中国的邻国指责中国用欺压政策来推进其范围广泛的领土要求。中国和日本都声称对东中国海的一些岛屿拥有主权。这一争议在2012年对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实行国有化之后更为激烈。中国宣布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中国与越南因为中国在越南沿海附近有争议的水域建立石油钻井平台而紧张对峙，两国船只互撞并向对方发射水炮。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拥有主权。以色列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增建大约1500所定居点住宅的计划，以此作为对巴勒斯坦建立联合政府的回应。以色列住房部星期四宣布了这项计划。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住房部长亚莱尔说，这一举措是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组建一个包括哈马斯政府做出的回应。针对美国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25周年发表的声明，中国做出愤怒的反应。白宫星期三表示，将永远明确支持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追求的基本自由。此外，白宫敦促北京对六四镇压中那些被打死的人、被拘留者以及失踪者的情况作出说明。中国外交部对白宫的声明表示强烈的不满，声称该声明完全不顾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新华社发表文章说，中国针对白宫的声明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星期三是六四事件25周年，这一天在中国平静地度过，中国当局禁止公开讨论这一事件。中国有媒体说，在偏远的西部新疆展开的反恐行动中，81人被判刑。中国中央电视台说，对这些人的起诉包括组织和参加恐怖行动、杀人放火等。报道说，其中9人被判死刑。各位听众，您以上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